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6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获新生，讲真相救众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6日。1996年6月25日，我有幸得法，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大道。这20多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有得法悟法的喜悦，也有过不去关悟不到法理时的忧伤和痛苦，还有在助师正法的进程中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与悔恨。不管怎样，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是我永生的荣耀与自豪。第一部分，修大法获新生。得法前，我是一个百病缠身，在死亡线上挣扎，即将离世之人。当时我满肚子的瘤子，全身浮肿，高烧不退，是一个晚期肝硬化和子宫癌患者，已无药可救。丈夫对我也是爱理不理了，告诉我，我再回来，你别和我提这疼那疼的了。当时我心酸痛苦，绝望无助。一天早晨，我从家里出去走走，偶遇原来的同事王姐，她告诉我，看你病得这个样，你去练气功吧。当时我没相信，因为那时出现气功高潮，进班就收钱。后来王姐说，这功和别的气功不一样，是教人做好人的，不收钱。我说这年头哪有那种好事，他说明天一早你跟我去看看。就这样，我很吃力地走进了练功场。当时有七八十人正在练功，刚进去就过来一个小伙子教我动作，我认真地学。练功音乐是那么好听，听也听不够。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因为那时还没有《转法轮》这本书，只是早晚练功。当我走出练功点时，就感觉头轻眼亮，两脚轻飘飘的，就像有人推我一样。从这一天开始，我的高烧退了，全身的浮肿渐渐消失了。在练功第18天时，奇迹出现了，感觉身体一阵阵发热，开始一会儿一趟厕所，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瘤子往出排。10天的时间，满肚子的瘤子都不见了，血脉畅通了，各种疾病全都不见了，一身轻。我们一家四口又恢复了以往幸福开心的生活，但我深深的知道，是慈悲伟大的恩师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并使我明白了很多人生中不得其解的问题。是恩师让我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返本归真。从此我有了新的生命，坚定地跟随师父走上了修炼的道路。第二部分，在反迫害中证实大法。1999年7月20日，邪恶对大法全面的打压，使我们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当时看到听到的全是对大法的污蔑和诽谤。身为大法弟子的我是了解大法真相的，就应该维护大法，澄清事实，证实大法是正确的。2000年正月20，我和十几个同修登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没想到我丈夫的弟弟和他的儿子还有很多警察在齐齐哈尔车站将我截了下来。在火车上我们僵持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们强行把我拖下火车，站台上站满了人。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裸露着上身， 衣服在撕扯中给拽掉了。北方的正月寒风刺骨，可我当时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冷，觉得身体暖融融的。我深深的知道是伟大的恩师在保护着我。后来他们把我的衣服找回来，穿上后我才发现衣服的前身全是血，发现左手的小手指骨折了，两手都是血。当时我的心很纯正，没掉一滴眼泪，我告诉他们，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北京。后来他们把我带到了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处，非法关押了一天一夜，有不同级别的人来非法审讯我。我分别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大法的美好，是师父叫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并讲了我从一个绝症病人到现在无病一身轻，亲身受益的过程。他们都很服气，也都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就让家人接我回家了。到家没几个小时，当地公安局和派出所的人就把我非法关押到公安局。到那儿一看，我们十几个去北京的同修都被非法关押在那里。大约下半夜三四点钟，又分别把我们关进了看守所。刚进去就看见白色的墙上右边写着认清方向重新做人。我心想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认清方向，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刚进看守所，我就和另一个同修一起打坐练功。天亮了，正好是正月十五，是吃元宵过团圆年的日子。早晨打饭时，每人给一个双合面馒头。我和同修把馒头送给了刑事犯，他们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我和同修讲真相给他们听，他们都很感动。早晨上班来了不少人，有地区的，有610的，有政法委的，公安局的，看守所的。其中一个警察胡说八道，我告诉他们，我们师父根本就没跑，是定居在美国，到现在也没收我们一分钱。那警察使劲儿地拍桌子骂我。我说，你身为国家干部骂人，而我不会骂你，我们师父教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后来他说，前几天有个小伙子也是你们法轮功的，警察问他，如果有一天把你们练法轮功的都给枪毙了，你怎么办？小伙子说，我会站第一排。我告诉他，我也不站第二排。他跟另一个警察说，他们个个都有刚。到第九天晚上，两个警察来教我做笔录，给我两个选择，一个是再硬下去就劳教你20年，二是写转化书放你回去。我回答他们，我兼修大法到底，我没错。第十天的晚上，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自己坚定正念闯出了看守所。回到家照常修炼，做三件事，走师父安排的路。第三部分，信师信法，闯出种种磨难。2009年3月初，我回老家参加外甥女的婚礼。在婚宴上给亲朋好友讲真相，劝三退。回来时在火车上发放真相小册子，后来被不明真相的乘务员举报了，在齐齐哈尔火车站被劫持下车。警察把我送到了铁路看守所，当时正好是交接班的时间， 围上来一大帮人，有警察，有工作人员。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修大法？我正念很足，给他们讲了我起死回生的奇迹，十多年来我身体的变化和道德的升华等等。当时正值协党开两会，他们拿着搜出来的23人的三退名单，问我要送给谁上网，我就是不说。期间我被非法抄家，家里所有的大法书和资料都被抄了。一个国宝科长拍着桌子恶狠狠地说，你说出一个当地的法轮功就行。我不配合他，最后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还骂我，骂师父，说3天之内不说就将我送走。我当时心生一念，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第九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是我的亲戚，一个个子不高的小姑娘，戴着白色的前进帽要去接我。我不让她来，路太难走了，山路到处都是豺狼虎豹，自己走出去根本不可能。后来师父瞬间把我接回去了。第十天晚上7点多，他们叫我的名字，让我赶快收拾东西回家。就这样，在恩师的保护下，同修正念的营救下，我平安回到了家。那天我从齐齐哈尔回来的路上，有5-6个小时的时间，在汽车上，我看见各种美丽的景象，山水树木，各种奇特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就像进入了天堂。到家后，天快亮了，看见家里的环境全都变了，一家8口人病了1多半儿，老伴儿把大门紧紧地锁上，不让我和任何同修联系。晚上给我准备了一顿鸿门宴，让我当场表态从此不练功了。我没听他们的，没有转法轮我就背红吟，没有练功音乐我就看表查数。师父给我与同修见面的机会，我让他把我心中记住的23人三退名单上网，请他把转法轮送给我。在这期间，我也有没有做好的地方。回来后怕心很重，有一种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的感觉，并产生了一种怨恨心理。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坚持学法练功。老伴儿看我又学又练，他气坏了，说：从今以后要过正常人的日子，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许你练法轮功。我坚定地告诉他，我什么也不要，我就要修炼法轮功。他气急了，说：真拿你没办法。我心中深深地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正压百邪。师父在各地讲法舞，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后来他也就不管我了，师父给我重新安排了修炼的环境，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和同修们一起学法，讲真相，救度众生，做好3件事。有一次过严重的病夜关，黑手烂鬼简直想夺去我的生命。我喊了3声，师父快救我。师父的法身就来了，立刻把那些邪恶的黑手烂鬼、坏东西全部都清理了，立刻就好了，什么症状也没有了。在修炼过程中，神奇的体悟真是太多了。 2013年8月末，丈夫突然感觉身体不适，检查出来是得了晚期肠癌和肝癌，医院都不收他了，后期就瘫痪在床，每天只能喝半小碗奶。腊月28那天，眼看他就不行了。我到同修家，同修点悟我说，你还得救他，别错过机缘。我心生一念，求师父加持救他。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他掉泪了，说他没有多少时间了。我说，你不要灰心，眼前只有两条路，随你选择。如果你与大法有缘，师父能救你；如果没有缘，我也无能为力了。他说，我现在手脚都不好使，怎么练呢？我说，我有师父的讲法录音，你仔细听师父讲的到底是什么。他说，那你放给我听吧。听完第一讲，丈夫说，我什么都明白了，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我告诉他，你只要明白就不晚。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古人有句话叫朝闻道，夕可死。他说，这么多年我给你制造了那么多的麻烦，出了不少难题，我对不起你，向你道歉，谢谢你。我说，你不要谢我，你得向师父道歉，真心感谢师父，师父就会原谅你的。就这样听完第一讲，下半夜他就能睡着觉了，而且还睡得挺香。第二天师父就给他净化身体，排出大量的脓和血。三天后奇迹出现了，排便正常了，高血压、糖尿病都正常了，不用吃药了。他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后来他也做了三退，也托同修发表了严正声明，为自己曾经做过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表示深深的痛悔。也可能是很多复杂的原因，丈夫后来还是在病魔的折磨下去世了，但毕竟是在离世前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2015年7月，我弟同修也陆续参与溯江。8月初的一天上午，当地社区和派出所人员做所谓的回访。有一天，派出所的几个警察开着警车来到我家，想绑架我。我本着慈悲善念，放下生死，正念正行救度他们。警察将我拉到派出所做笔录，说，现在都谁练了？铁路这边就你自己练。我说，就剩我自己，我也练，我就听我师父的，兼修大法到底。警察按我讲真相的内容做好笔录后，让我看是不是我讲的内容，然后说，你回家做饭吧。20多年了，我的修炼道路很坎坷，娘家婆家没有一个人修炼，全都是反对。在这期间，我带大了两个女儿的孩子，这两个孩子都很难带。我抢出时间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挂条幅。在讲真相中，时刻想着自己担负的重任，看白脸，听难听话，再苦再难，都要做到以法为师。虽然没有什么辉煌的事迹，可也遇到了许多可贵的生命。他们明白真相后，发自内心的感动，同时也是在鼓舞着我。真是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师父的救度 之恩。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我更加精进，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学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3日。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民家庭，为了糊口，我的三个哥哥早早辍学，家里只供我一个人上学，千宠万爱集于一身，我要干什么父母都顺从我。为此我养成了飞扬跋扈的性格，家里人都让着我。高中毕业后没能考上大学，只好回家种地。第一部分，圆规大法。结婚后可就遭罪了，丈夫脾气也很大，我俩互不相让，三句话不合就得打起来，我经常被打得跑回娘家。即使这样，我从没服过软，父母为我操尽了心。有一次母亲数落我说，你没有个女人样，整天吵架，咋不跟别人学个温柔样。听了母亲的话，我心里无比惭愧，觉得辜负了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暗暗下决心，以后不再和丈夫吵架，我也要做个贤妻良母。以前也听朋友介绍过法轮功，说法轮功如何好，我不但不接受，还背地里笑话人家。这时我想起了法轮功是教人做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我要做个这样的好人，就再也不跟丈夫打架了。这个念头一出，就感觉一直有东西围着我的头在不停地转，去找了好几个医生看，都没有看出个子丑寅卯来，却都给我开了一堆西药带回了家。修炼后才明白，是因为我有了要做一个法轮功教导的那样的好人的念头，师父就管我了，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正月初一那天，我去叔叔家拜年，正巧遇上了我的一个远房妯娌，他向我弘法，说他学练法轮功后全身的病都好了。我又问了他几个我关心的问题，他都给我一一解答。我听着他说的很有道理，很高兴。之后我就到他家学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晚上听师父的讲法。学练了一个阶段后，那位亲戚就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如获至宝，回家就看了起来，从此走进了大法修炼，再也放不下这本书。第二部分，大法改变了我。那年我33岁，以前受邪党文化的灌输，根本分不清哪些人是好人，哪些人是坏人，什么事是好事，什么事是坏事，更不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无知中争争斗斗，在所谓的事业拼搏中造下了巨大业力。学了大法后，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变得豁然开朗。以前爱骂人的我，再也张不开口骂了。以前动手就打丈夫，现在倒过来，他打我时，我还让自己做到不动心。开始时，心里委屈，忍不住还掉眼泪。心里知道，这是自己生生世世业力所致。慢慢从不动心能做到乐呵呵的了。由于心性的提高，我以前的腰疼、妇科病都消失了，丈夫也告诉别人说我变了，并针对法轮功问我这问我那，我就耐心地给他讲，他听懂了，从此支持我去学法典、学法练功，我的家庭及邻居关系都变得很和谐。第三部分，迫害中丈夫得法。1999年720开始，江泽民出于对大法 与师父的极度妒忌，利用中共与异火邪恶之徒对法轮功学员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最残酷的镇压，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丈夫也听信了邪恶的谎言，把我的大法书撕碎了，录音机摔坏了，白天黑夜监督着我，不让我和同修见面。我的修炼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派出所警察和政府的某些人员时不时上门骚扰，丈夫没有能力制止他们行恶，就把一腔怒火发泄在我身上。大法书有的被丈夫撕了，有的被恶人抄走了，我就坚持练功。只要我一练功，丈夫就打我。有一次，我半夜起来打坐练静功，他突然醒了，二话没说，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摔到地上。我爬起来继续练，他就继续打我。我心想，我一定要把环境正过来。于是，我光干活不吃饭。只过了一天，他一看就害怕了，说，从今天开始，不再管你的事了。他真的不再管我修炼的事了，我可以在家自由练功了。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自焚伟案发生后，丈夫又害怕了，他把我母亲找来，母亲哭着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我不动心，给母亲讲大法真相。母亲听我讲的有道理，也知道改变不了我，只好走了。我把揭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光盘《为火》播放给丈夫看，丈夫恍然大悟，彻底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慢慢的又走上了修炼路。第四部分，磨难中我更加精进。我们这个镇的大法弟子不多，不少人也没有能及时走出去讲真相救人。相对来说，我走出去讲真相早一些，可我不自觉地生出了欢喜心和显示心，因为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让邪恶钻了人心的空子，遭到了邪党更严重的迫害，先后被劳教和判刑，在劳教所、监狱吃了不少苦，在修炼的路上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回家后，看到周围同修很平稳地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可是自己却因为干事心占了上风，让邪恶钻了空子，先后被邪党迫害了7年。期间无法正式学法，无法给更多的人讲真相救人，羞愧难当。我认识到，虽然自己以前也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但很多时候是站在人的基点上做的，而没有真正站在修炼人的基点上。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中说，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从黑窝出来后，我时刻向内找，努力归正自己，不叫旧势力钻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学法，学好法，坚定的、稳妥的做好三件事。走出监狱回到家，感到常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这从他们的眼神都能体现出来。针对这种情况，我就从亲戚家到朋友家，再到街坊邻里家，挨家挨户送资料，讲真相，帮助他们做三退，效果非常好。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退出了他们入过的党团队，有一些原来由我引导进入大法修炼的人，在我被关押期间放弃了修炼，回来后我逐个找他们，劝他们坚定修炼大法，他们基本都回到大法中继续修炼了。他们说，人家遭了那么重的迫害，对大法依然那么坚定，我没有遭到这种迫害，而且尝到了修炼的甜头，一身病都好了，更应该一修到底。 我有一个五婶婆，以前就有一个坏毛病，经常骂人，还小偷小摸的，邻里关系很紧张。有一天在我家门口无缘无故就开始骂人，骂坐监狱如何如何，说坐监狱给他们家族丢人，骂得很难听，明明就是在骂我。丈夫有点受不了了，就要找他理论，我不让他去。一会儿他的儿子过来把他拉回了家。过后邻居对我说，别往心里去，你们因为做好人坐监狱不丢人，偷摸才丢人。我庆幸世人大多能明真相，会分辨善恶与好坏。现在我每天生活得非常充实，做好三件事已经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中，这一切得益于多学法。转法轮我抄了一遍，背了一遍，晚上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和经文，早晨练完功后开始继续背转法轮，效果非常好。一个自然段读两三遍就能背下来了，越背越爱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白天不干农活时，就去集上或者到超市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每退一个都为这个生命的得救而由衷的高兴，因为他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衷心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使我成为了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不断地用大法完善自己，走好最后的路，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谈说一不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8日。师父在红银三阴阳反背中说，女人刚坚逞豪强，浮躁严苛把家当。被党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我，在家庭主妇这个角色的演绎中也具足了这种现代强势女人的特点，这在修炼中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当自己在大法修炼中逐渐认识到那不是真正自己的本性，是后天形成的东西时，可那个自私的假我已被自己几十年滋养得相当强盛了。它已牢牢地吸附在这个肉体上，盘根错节，血肉相连，正要把它剥离下来还真是剜心透骨，他也会拼命挣扎抗拒，使自己在这方面修得跟头把式，跌跌撞撞。说一不二，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就将旧宇宙中人的自私属性的某些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也贯穿在我们整个修炼过程中，稍微一不注意就会让它溜过去，有时根本就觉察不出来。当真意识到他要修掉他的时候，他就不干了，反映到这个大脑上就是痛苦、妒忌、难受等等，甚至觉都睡不好。小事修起来还不算什么，大的事情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比如买房子，几十万元，家人意见比较一致，没有什么心性上的冲突，可是装修时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本来学法时下了挺大的决心，让家人弄去吧，自己不管了，图个清净，还说不看重常人的事情，但那只是说说而已。真正面对的时候，那个习惯性的说一不二就冒出来了。丈夫是个非常节俭的人，又想弄好又不想多投钱，那能行吗？而且30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我的说一不二，这一下把大权交给他，他反倒惶恐不安了，迟迟不拿主意。 这时我那个自我找到了借口，无奈之下又一次亲力亲为。装修过程中如果家人有什么异议，小来小去的可以接受，大的方面是寸步不让。有时也意识到那不应该是修炼人的状态，但根本控制不住它，绕着弯儿为自己开脱，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直到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止。有时过后也后悔，就想着这次已经这样了，下次我改吧。就这样一次次的错过了修掉它的机会。如果哪一次失败了，被迫接受了别人的主张，那种怨气就会时不时的冒出来，还会经常拿出来说事儿。不理智时还能说给常人听，发泄私愤。比如孙女儿上小学的前三年，我们就在一个有学校的小区里买了房子，目的是将来接送孩子方便，送孩子上学连小区大门都不用出。房子买好后，儿子和媳妇不干了，嫌那所学校是新建的，怕师资不行，非要让孩子去离家较远的一所学校上学。我心里老大的不乐意，接送多不方便呀，以后出力的还不是我们做爷爷奶奶的。但是没敢太做主张，怕以后担责任，毕竟关系到孩子教育的大事，所以只能被动接受。但每次接送孩子遇到困难时，那种委屈就浮上心头，心里堵得满满的，就认为现在年轻人自私，不为父母考虑，一切思维全围着那个我打转转。如果当初这所学校是我选的，那委屈就不会那么强烈，甚至没有委屈，再苦再累也会心甘情愿。说一不二在修炼上反映出来也很严重，和同修交流的时候，把自己悟到的东西讲给同修听，开始还能够心平气和，语气平缓，当发现同修听得挺用心的时候，就越说自我感觉越好，越说越来劲儿，就像刹不住闸了一样，最后就变成了一言堂，同修说什么也入不了心，心里还想，我说的多明白，你应该改变你不正确的状态了吧？这就已经不理智了，摆不正自己在大法中的位置了，主意识不清，大脑被操控，多可怕！讲真相效果不好，也大多是这个原因，容不得别人反驳，脑子里全是自己的演讲稿，很难进行双向交流，体现出来的都是邪党党文化的东西。说一不二是为私为我比较典型的一种表现，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只认自己的一，容不了别人的二，和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背道而驰。在我的修炼中，这个强烈的自我还有一个表现，如果他的一没有被别人接受，他就在潜意识中希望别人的二出现不好的结果，这样来反证我当初那个一的高明，而不是善意的无条件的去圆融别人的二。如果真如他所愿，他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呢。说一不二对修炼人自身的危害是相当大的，因为他是对别人利益的侵犯，在满足自己欲望的同时就在损害着别人的利益，占别人的便宜，那是不是就在损德呢？而且你争来的都是常人的东西，常人的理，如果我们修炼人总是把常人的利益看得那么重，那如何走出常人呢？说一不二有种种的表现，每一次的表现都是自己空间场中存在的旧宇宙自私属性的大曝光。当然如果我们修炼人通过向内找，能够认清他的时候，也是清除他的好机会，所以不怕他来，就怕我们不去分辨他，甚至还依赖他，舍不得扔掉他，而是在他制造的满足感里享受人中所谓的幸福和愉悦。每一次心性观中或者说矛盾的冲突当中，如果我们能果断地放下自我要的一，意志坚定地摆脱他的操控时，我们就会体会到作为修炼人的那种真正的轻松，那可不是常人解除了生活中的某种压力所带来的轻松，而是我们自身空间场的又一次大清扫所带来的清爽。 体现在这个身体方面，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层厚重的拜物被师父给剥离下来了，我们就会深深地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美好境界。感恩师父，感谢同修，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